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拜登设委员会改革法院，恐为填塞最高法院做准备；美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曾收孔子学院演讲费；有一名 DC 特区警察在国会大厦骚乱后自杀；YouTube 继续封锁川普，并限制朱利安尼频道盈利。拜登政府是否对华强硬？卢比奥说拭目以待。17跨国议员联署要求北京和港府停止迫害港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政府将设立一个委员会，旨在改革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机构的委员会，预计将有9到15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外界质疑，这个可能是拜登政府在为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名额做准备。据 Political 星期三报道，委员会将设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之下，并由拜登竞选团队律师包勃鲍尔在幕后协调。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委员会成员预计包括奥巴马时期的副助理司法部长罗德里格斯和前美国宪法协会主席卡罗林·费雷德·吕克森。 Political 指出，费雷德·吕克森过去曾经表示他赞成法院改革。他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经常向不是律师的人指出，在宪法中，最高法院并没有被定义为九人机构，它的规模已经改变了很多次。外界担心在民主党掌握白宫和参众两院之后，可能会通过法案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额，并任命自由派大法官以扭转局势。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承诺将会请专家对法院改革进行研究和辩论，并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发表更多意见。拜登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接受提名听证。他曾经在2019年在孔子学院发表演讲，肯定中共在非洲战略的言论。格林菲尔德2019年在萨凡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5周年纪念讲座活动上发表关于中美非关系演讲，并收取演讲费。华盛顿邮报星期三刊登乔什罗金的专栏文章透露说，格林菲尔德2019年演讲稿显示，他呼吁在欧洲实现三赢局面，即美国和中国共同在非洲推进价值观，包括良好的政治治理、性别平等和法治等。他还赞扬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经济甚至文化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扩张。他批评川普政府将非洲视为大国竞争的战场，同时他还为北京在非洲的债务陷阱外交开脱。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的高级助手告诉罗金知，无论如何，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一边赞美中共的天才，一边在孔子学院诋毁美国的外交，这个是不应该的。罗金还透露，格林菲尔德为那次演讲收取了$1,500的酬劳。对于自己在孔子学院发言并肯定中共在非洲战略的言论，格林菲尔德说，那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有一名1月6号处理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国会警察被证实自杀身亡，这个是近期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件。福克斯新闻星期三报道， 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康提礼拜二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杰弗里·史密斯成为在国会暴动后自杀的第二名执法人员。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的具体情况和这名警员离世的时间。在史密斯之前，媒体亦公开报道了51岁的国会大厦警察李·本古德过世的消息。国会大厦警察局最初并没有公布死因，而是首先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但死者家人的一位代理人之前向新闻媒体证实，李·本古德1月9日自杀身亡。他1月6日曾经在国会大厦当值。康提礼拜二说，我们对西克尼克、李·本古德和史密斯警官的奉献和牺牲表示敬意，并向所有悲痛的家庭表示慰问。媒体指出，1月6日的冲击国会事件造成65名警员受伤，并有多人遇害。另外，一名华盛顿地铁警员亦在骚乱后自杀。在社交媒体巨头推特永久删除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账号之后，1月26日 YouTube 又宣布无限期延长对川普频道的停播时间。据美国 Political 网站礼拜二报道，这个是近两个礼拜内对言论自由的第二次严重打击。Google 旗下公司 YouTube 宣布阻止川普在平台上发布视频的限制时间将延长。两个礼拜前的1月12日 ,YouTube 封锁了川普频道，并宣布暂停的时间是一个礼拜。到1月19日 ,YouTube 将这个封锁又延长了一个礼拜。YouTube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对持续的潜在暴力的担忧，川普频道将继续暂停。发言人仲表示，由于朱利安尼多次在视频中指控2020年大选存在广泛的欺诈行为，违反了这个平台的政策。YouTube 将暂时禁止朱利安尼参与一个通过他的频道进行盈利的项目。如果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朱利安尼可以在30日后重新申请这个项目。自从1月6日发生国会骚乱事件之后，多个科技巨头以煽动暴力为名，相继封锁了川普的账号。科技巨头封杀川普言论的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人认为 YouTube 和 Facebook、推特等公司参与了对亲川普或保守派观点的审查，此举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美国佛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三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会密切关注拜登政府是否会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卢比奥说，我担心两件事，一是拜登政府可能讲得好但不会真正实践，二是他们将一群人放在要职上，他们表面上会为了通过任命或进入政府职位讲些说话，但最后并不是真正的实践者。相信美国和中国被锁定在这种战略竞争中。他表示，现在民主党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和过去截然不同，但其中不乏大量人士仍然相信过去的那套认知。卢比奥说，在过去四年间有一个变化是非常戏剧性的。真是没有多少民主党的声音说我们应该保持强硬的处理中国的方式。我想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必须重新思考对华问题，我希望这个也是拜登政府将遵循的方向。他补充说，华盛顿仍然有大量的民主党人，他们是过去对华政策想法的坚持者和追随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国家，一旦他们变得富裕了就会变得更加似我们。卢比奥表示，国会必须关注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强硬的对华政策，我们要拭目以待。流亡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1月27日发表声明，敦促各国政府就6号香港拘捕民主派事件向北京和港府施加压力，17名英美等地议员联署支持。汉学家林培瑞说，他对香港前景倍感悲观。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文表示，他对拜登政府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有充足信心。据美国之音报道，梁仲恒27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对16号香港大规模政治围捕做出回应，包括美国联邦众议员坎巴克和斯科特佩里在内的17名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国会议员联署声明支持声援香港。巴克和佩里众议员在声明中指出，53名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包括美国公民、人权律师关尚义，要求中国和香港政府停止对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并支持美国政府迅速以行动回应香港拘捕事件，继续致力于对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承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对香港前景短期内持悲观态度。他表示，北京在压制香港上取得成功，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台湾。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新任国务卿布林肯承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要求中国加入。美资深共和党议员反对将美俄核军控条约直接延长5年。世卫专家团亦原调查在即，白宫期待真相。美国已经有26个州发现英国变种病毒。华盛顿、林肯都不能够用，三藩市反种族歧视44号改名。美国会跨党派议员再次推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6号确认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人事案。布林肯随即确立与以色列的外交方向。美国国务院指出，布林肯在与以色列外交部长艾希肯纳齐的通话中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并将持续推进这个区域的和平环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声明指出，除了重申安全承诺之外，仲指布林肯在与艾希肯纳齐通话的时候，亦称赞以色列近期达成的 Abraham 协定的进展，确立美国有兴趣要向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路透社指出， Abraham 协定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居中促成的协定，令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陆续建立关系。即使现在预期美国总统拜登在外交政策上将会消磨川普美国优先的姿态，但民主党已经表示拜登将会继续朝着 Abraham 协定方向前进。美国国会两名资深共和党人表示，反对拜登政府计划直接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他们说，美国这样做将会浪费一个对现行条约进行修改，包括谋求将中国纳入条约的机会。拜登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拜登总统礼拜二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同意延长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拜登和普京还同意俄罗斯和美国应当在条约有效期下个月初终止之前完成续约5年的工作。分别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领导人的麦考尔议员和罗杰斯议员礼拜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拜登政府正在浪费一个为加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谈判的机会，以便新条约能够涵盖非战略核武器、新型核武器系统以及一个更强有效的核实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则在礼拜三迅速批准了将条约有效期延长5年。不过，条约的延续还必须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今日正式隔离期满，将开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起源进行调查。 预计在中国停留两个礼拜。专家小组在隔离期间通过视频会议工作，并同中国科学家进行会谈。荷兰病毒学家吉帕曼斯礼拜三上午表示，全球的目光都关注这项议题，并提到小组成员都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正在尝试从科学的角度看待这项议题。距离武汉爆发首波疫情已经超过一年，外界认为团队的调查工作恐怕非常艰难。根据 John Hopkins 大学统计，直至目前已经有破亿人确诊新冠肺炎，其中超过217万人感染病逝。白宫发言人沙奇27号对媒体表示，必须深入了解病毒如何出现并传播到全世界。沙奇对来自中国的错误消息表示关注，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而有力、明确的调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礼拜三表示，直至1月26号，在美国26个州已经确认有308例感染源自英国的 BA.1.7 变种病毒的个案。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负责人礼拜三透露，根据美国目前的疫情发展趋势，预计到2月20号，全美将有多达 51.4 万人死于这种中共病毒。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疫情在好转之前可能会恶化，而且美国将继续看到大量的病毒感染和死亡个案。拜登总统在礼拜二的讲话中说，虽然政府准备在未来几周增加疫苗的分发，但大多数美国人在几个月内都无法完成疫苗接种。他说，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口罩而不是疫苗是对抗 COVID-19 的最好防御。专家说，从现在到四月份，戴口罩可以拯救5万人的生命，否则如果我们都不戴口罩，他们就会死亡。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和全美的关注，三藩市学区委员会今个礼拜以6-1的投票通过学校更名案，同意学区内44间公立学校删除校名内的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名字。委员会成员指出，考虑到美国种族主义的过去，重新命名是即时而且必要的。三藩市联合学区有超过57,000多名学生。林肯高中、华盛顿高中、范士丹小学、罗斯福中学和杰弗逊小学都预计将重新命名。部分人士认为委员会审查校名的过程过于仓促，委员会甚至没有获得历史学家的建议。三藩市市长 London Breed 指出，自己了解学校名称的重要性，以及学生对于校名认同的重要性，但目前学生仍然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没办法返回校园，现阶段将学校重新命名并非优先事项。 Breed 声明强调，很多学生仍然在疫情期间遭受痛苦，现在应该谈论要怎样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以及心理健康支持，等到学生能够安全健康地返回教室的时候，才针对各校未来的校名进行深度讨论。新议期开始不够一个月，美国国会再次聚焦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问题。来自两党的多名参议员礼拜三重新提出法案，将禁止所有新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目前这项法案已经获得27位跨党派议员联署支持，获得国会两党高度肯定共识。拜登提名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在国会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川普政府做出的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认定，以确保该决定能够得以维持。星期二宣誓就任的新任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公开表示，肯定共和党前任蓬佩奥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同意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上误导了全世界。布林肯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他仍然认为针对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暴行构成了种族灭绝。
下面是香港新闻。加拿大关注香港双重国籍人权，30万加港籍面临抉择，性侵6名未成年少女，港警仅囚46个月，网民怒轰轻判。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实施港区国安法后，导致政局不稳，不少港人想移民他国。英国比持有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港人可移居英国，中方发出信号，以国籍法不承认持双重国籍的港人。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亦关注30万住在香港拥有加港双重国籍公民的人权问题。据港府说，在香港的双重国籍居民必须声明他们希望保留哪个国籍。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巴布科克说，加拿大政府已意识到香港政府要求双重国籍的人表明他们要保留哪个国籍。按我们的了解，该政策目前主要影响在香港服刑的双重国籍人士。加拿大对此表示担心，此改变可能导致加方不能够提供领事服务。根据中国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将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视为中国公民。如果香港政府实施新政策，当地居民想保留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话，就会不被视为中国公民，这个可能会影响他们在香港的居留权以及带来的相关权利。报道引述多伦多华越简寮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瑶瑶表示，中方有一种不承认外国公民的模式，特别是当此做法符合他们的目的时。他指出，为预防万一中方实施出境管制，加拿大应该有一个撤侨计划。香港一名男警在2017年至2018年间透露社交媒体结识6名未成年少女，对他们作出不同的性侵行为，包括在公园逼友性交。男警早前承认非礼，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等共8项罪。案件1月27号区域法院宣判，出炉结果判囚46个月，引起网民气愤，纷纷质疑指6个未成年少女只是判4年。案情指，今年35岁的被告余俊欣任职香港毒品调查科，2017至2018年期间，在社交媒体认识了6名11岁到14岁的少女，趁见面时加以侵犯，包括上下其手，甚至进一步猥亵等行为。事后被告以发展情侣关系为藉口，或以援交形式侵犯。其中一名受害者患创伤后遗症。辩方律师为被告求情，指被告没有预谋犯案，在还押后已主动接受精神治疗，显示他决心改过之意，又说他是防止自己再犯。法官指被告违反诚信，利用互联网掩饰身份诱事主上吊，更同部分事主有关系。案件涉及多名未成年少女，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认罪扣减刑期等，认为适当刑期应该是48个月，以及被告认罪令事主无需出庭作供，额外扣减2个月，最终判囚46个月。案件曝光后，牵出网民怒轰，好多网友认为判决太轻，纷纷气愤话6个未成年少女敢先得4年，判刑太轻，冇咗吓性，搵几万一个月，用几百蚊叫鸡都唔舍得，去欺负啲小朋友都唔系人，捉佢翻去大陆劳改，禽兽黑警。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2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暂停核发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拜登政府被起诉； 拜登政府推迟对中共军企投资禁令至五月下旬，减少依赖中国大陆，苹果加速扩大印度和越南产能。麦康奈尔呼吁拜登延续全政府策略，强硬对待中共。美股出现三个月以来最大警讯。拜登星期三签署多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尽可能暂停在公共土地或近海岸水域签署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协议，并启动对所有公共土地和水域化石燃料开发有关的现有租赁协议和许可实施进行严格审查。西方能源联盟星期三在怀俄明州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拜登的这项行政令超越了他的总统权限，违反了矿产租赁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和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怀俄明州在联邦土地上的天然气产量排名第一，而且和其他州相比，该州有更多的联邦土地被用于矿产开发。西方能源联盟主席凯瑟琳·斯卡马说，法律是明确的，总统无权禁止在公共土地上的租赁协议，所有美国人都拥有公共土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国会已经指示负责任地进行开发，而停止新的租赁活动将令到未来的开发及其现有的项目面临风险。斯卡马说，拜登总统不能够简单地忽视半个几世纪以来生效的法律。共和党人和行政官员认为，暂停租赁协议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们引用了怀俄明州能源局去年12月的一项研究，该研究预测暂停租赁将令到西部八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35亿美元。每年损失58676个工作岗位。斯卡马说，拜登的禁令做得太过，目的是满足左派的需求，但他将严重损害数以万计的西部居民的生计，并令到数百万人面临风险，因为州服务变得无资金。国会共和党强烈反对拜登的这一政策，表示这个是在度扼杀就业，同时亦威胁到国家安全。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和众议院能源行动小组的30名共和党成员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生产的领导者，亦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这个加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为辛勤工作的家庭提振了经济。但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拜登政府对美国能源以及与之相伴的良好就业和低能源成本进行了攻击，令到这些工作和成就面临风险。美国财政部网站星期三公布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拜登政府表示，在5月27号之前，美国投资人对被列入清单的中国军方企业进行的投资项目大多数都会获得批准，但是这项禁令将不允许美国投资者同已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共军队企业及其子公司进行证券交易活动。前总统川普在上年11月12号发布行政令，宣布从今年1月11号开始禁止美国投资被财政部和国防部认定的由中共军方所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行政令指出，这些与中共军方和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筹谋资金，用于发展中共军队，提升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该行政令还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这类中国企业的证券。某些中国国内的巨型国家企业，比如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公司都受到影响。在川普卸任前，他于上年12月28号颁布另一项行政令，要求禁止美国企业及个人投资由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这项命令亦适用于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1月13号，川普再次发出行政令，要求从11月11号起，美国投资者需要剥离被认定为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的证券。这个是川普在离任前倒数第7日颁发的 遏制中共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强化动作。目前仲未清楚拜登政府是否会延后川普要求投资者剥离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证券。1月20日，新总统拜登上任，被川普禁止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移动等三大国有电信公司要求重新考虑川普政府的决定。对此，拜登的发言人表示，美中两国仍处在激烈的战略战争中，拜登政府正在寻求战略忍耐政策，协同盟友与中方打交道。白宫新闻发言人詹普萨基这个星期一在例行新闻会上说，拜登政府对一系列涉及监管行动以及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进行非常复杂的审核和评估，才是刚刚开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苹果最快将会在今年年中开始在越南生产 iPad， 这个将是苹果首次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大规模生产平板电脑。另外，苹果同时在印度扩大 iPhone 的生产规模，最快将会在2021年第一季度在印度生产首款 5G 手机和最新的 iPhone 12 系列。目前印度是 iPhone 的第二大生产基地，其中 iPhone 11、iPhone XR、iPhone 12和新款 iPhone SE 在印度的销量大幅增长。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和 Cyba Media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 iPhone 在印度的销量超过320万部，同比2019年增长 60%。 2020年第四季度iPhone 在印度的销量超过150万部，同比增长 100%。 日经亚洲评论引述一名供应链经理的消息说，苹果和很多其他科技公司都希望拥有中国大陆以外的产能，而且不单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生产周边产品，比如苹果希望在东南亚国家建立 iPhone、iPad、MacBook、AirPod、HomePod Mini 等多种核心产品的生产线。苹果在2020年推出 HomePod Mini 这款平价版智能音箱，最初就在越南生产，随后苹果提议扩大越南的产能。2020年10月，苹果首次在越南批量生产 AirPod Pro， 并已经提高了多款 AirPod 产品的产量。苹果亦已经将 Mac Mini 部分产能转移到马来西亚，预计今年会将部分 MacBook 产能转移至越南。苹果加速扩大印度和越南产能的消息曝出后，苹果三大供应商台湾的鸿海、和石和伟创的股价大涨。截至星期三收盘，鸿海、和石和伟创的股价分别上涨 0.81%、3.4% 和 4.3%。 今年一月以来，这三家苹果代工厂的股价累计涨幅分别为 23%、18.5% 和 4.4%。 鸿海2020年尾在越南投资2亿7千美元开设工厂，和石将会在未来5至6年内对其越南工厂投资10亿美元。伟创的越南新厂预计2021年第二季完工，下半年投产。伟创计划2021年非中国产能超过 50%。 在印度，这三家企业已经向印度政府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创造超过2亿7千万美元的价值。
德国明镜周刊25日披露了一封由百余名专家联名致函欧盟机构的公开信，鉴于中国人权持续恶化，这个由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人权人士组成的团体呼吁欧盟停止与中共的投资协定。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近来明显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但欧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却在去年12月30号敲定了欧中投资协定。为此，上百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以及人权运动人士联名致函欧盟执委会，要求退出该协定。明镜周刊引述专家联署人在信中的讲法指出，尽管在中国仍存在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灭绝、强制劳动和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欧盟领导层仍决定与中共签署投资协定，并未要求中国政府承担有意义的责任，以确保反人类罪行和劳工被终结。联署人在信中还批评，欧盟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实在太天真，签署这项投资协定只会让欧洲各国更依赖中国，而且从镇压香港民主运动、为吴以人的强制劳动集中营、对澳洲的经济报复，以及对台湾不断的民工武吓来看，若欧盟仲相信中共未来会遵守这项投资协定的承诺，那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封联署信要求欧盟立即退出投资协定，并在中国人权未改善前暂停与中国的投资谈判。联署信的发起人之一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库尔达表示，欧盟执委会对外的发言令人以为在中国政治及经济是可以分开来看，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马晓月亦批评欧盟执委会对中共的不可靠还不够了解，却还打算签署协定。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策略中心负责人简达则批评，身为轮值主席的德国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不顾欧盟国整体的安全，执意在任内推动这项投资协定。此次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有伦敦经济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以及在德国生活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力申艾沙、意大利前外长迪圣阿加塔、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中国性别权利与人权问题专家埃文斯教授等人。据了解，欧中投资协定协商完成后，还需要经过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欧盟执委会估计在2022年初会走完整个程序。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川普已在佛州会见众院共和党领袖，向拜登下马威。以色列话，若美国重返核协议，将不惜开战。佛州议员向高科技公司再发起进攻。华盛顿特区政府任由孔子学院渗透。弗林将军包弟将任美陆军太平洋指挥官。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离任后，他的一举一动仍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一位同川普有关的消息人士1月27号向 CNN 证实，川普预计在28号在佛罗里达州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会面。另一位知情人士声称，会面是由麦卡锡一方提出的。PunchPro 网站首先报道了这次会面的消息， NBC 亦做了证实。有报道说，海文麦卡锡一直是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一周前他还公开表示，甚至在卸任之后，川普仍有能力领导共和党，并说川普能够引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使美国继续强大。说川普总统任内取得了很多巨大的成功，他将以前没有参加入来这个党的人带入了这个党，他应该继续以这种方式参与。麦卡锡还曾警告，弹劾川普总统会造成国家太大分裂。另外 ,NBC 27号下午5点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川普准备在国会参议院的第二次弹劾案提交书面辩护信。参议院计划2月8号起开始弹劾审讯，并要求川普在2月2号之前提交反驳材料。目前刚卸任总统职位的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扩大他的法律团队，应对民主党人对他的第二次弹劾。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正在考虑发表相关声明，但不打算出庭为自己辩护。另据两位熟悉计划的人士透露，川普的首席弹劾律师 布奇鲍尔斯 Butch Bowers 计划为团队增加至少一名成员，可能是宪法专家。45名共和党参议员在26号投票支持驳回国会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讯，认为弹劾前总统违反宪法程序。共和党参议员兰德布罗 Rand Paul 之后表示，45票意味着参议院的弹劾审讯已死，因为民主党没有办法从共和党内获得至少17票支持定罪，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月的弹劾案中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向前总统川普定罪。川普的盟友透露，川普对州议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弹劾问题上的立场感到鼓舞。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时退出的通称伊朗核子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受到以色列的欢迎，但拜登政府早前表态将再次重返伊朗核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阿查维 Aviv Kohavi 26号表示，拜登这个是错误之举，这番话被认为是向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与伊朗的任何外交接触中谨慎行事。路透社报道，阿查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重返2015核协议或是签订一个若干改进的类似协议，从行动及战略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伊朗一直否认他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但他的行动表明他最终可能会决定迅速推进核武器的制造。阿查维说，鉴于这个基本的分析，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已有的计划之外准备好几项作战计划，以免真的发生状态。他并补充表示，当然这个最后将由政府领导者决定实施，准备好这些行动的计划。报道认为，以色列军方罕见对美国政治决策发出评论，事先很可能是经过以色列政府的批准。自从川普退出核子协议以来，德克兰就开始逐步缩减履行对协议的所造承诺，包括提高低纯度浓缩铀存量、提炼高纯度浓缩铀、安装核子协议禁止的先进离心机等。但阿查维表示，德克兰的相关作为凸显他可能最终做出迅速打造核武的决定。华府智库昆西俊泽经纶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scraft 的副所长帕西 Trita Passi 指出，拜登认为重新加入核子协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坦雅胡内阁一位部长则公开表示，若美国重返核子协议，以色列将不惜开战。丑话讲得咁早，这个是相当严重。帕西表示，以美关系过去亦曾因对伊朗政策而陷入紧张，但总要经过一段时间先会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次是绝无仅有的，马上就开始了。尼坦雅胡已经挥出第一拳。高科技公司控制的大型社交平台，尤其是 Twitter， 对保守派人士、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甚至对特朗普总统本人的言论自由打压，包括在平台上实行大规模的禁令和审查制度，已经激起公愤。在该公司声称允许暴力内容在他的平台上传播之后，免费语音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Parler 亦被从 Amazon Web Service 的服务器上删除。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目前正在发起反击，提出立法并向州长 DeSantis 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果断行动。州众议员安东尼·萨巴提尼 Anthony Sabatini 被公认为佛州举足轻重的立法者之一。他在推特介绍佛罗里达州 HB 33号法案，即停止社交媒体审查法案。该法案允许州政府针对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内容审查提起诉讼。法案说，任何拥有超过75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站，删除了用户的政治或宗教言论，均可能受到索赔。每个删除的帖子至少$75,000或其他形式的补偿，并且不得使用所谓的用户的仇恨言论作为辩护。众议员萨巴蒂尼在接受国家档案 National File 采访时说，该法案将阻止大科技公司消灭公共言论和扼杀保守派。佛罗里达州另一位州代表兰力芬尼 Randy Fine 亦一直在度和大科技公司斗争，他呼吁州长桑蒂斯切断佛罗里达州纳税人向这些公司提供的资金。芬恩说，他看到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以国会抗争者的举动为借口， 使成千上万优秀爱国的美国人保持沉默，对此深感不安。他将进一步制定法律，以阻止佛罗里达州的任何州或地方政府同他们开展业务。这个将包括禁止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做广告，禁止使用亚马逊运送包裹或任何其他目的，以及禁止政府发行的 iPhone 和 Android。 芬恩说，他们可以决定跟谁做生意，我们也都可以。拜登在6日签署了37个行政命令，打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纪录，而有关华盛顿特区建州的计划亦在度升温。国会的民主党人现在正试图力推华盛顿特区市长莫里尔包扎 Murillo Browser 成为联邦新州华盛顿特区州的州长。有分析说，如果特区能成功变成一个州的话，会在联邦参议院设立两个席位。考虑到民主党在华府的强大势力，这两个参议院席位等于是为民主党专设的。而包扎是中共的盟友，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去年10月中旬要求在年底前关闭在美国各级的学校的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家脉动报道说，包扎的华盛顿特区政府和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合作，允许中共的宣传渗透到华府的公立学校和联邦机构中。中共办的孔子学院的美国中心在他的年度报告中亦指出，包扎办公室和华盛顿州的公立学校都是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另外几个月的黑命贵和安提法暴力骚动都为企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暴力分子在美国支持谋杀案，导致警察、公众成员甚至儿童死亡。华盛顿特区亦是祸乱最严重的地区，和包扎对暴力的公开支持和纵容有直接关系。27号国会两院的共和党议员都要求回答，为什么正常的政府业务恢复后，国民警卫队仍在华盛顿保持大量的存在。同时十几名共和党议员写信给国防部，要求简要介绍国民警卫队为什么仍然在华盛顿。福克斯新闻社获得的消息说，我们的目的是针对对国会大厦的持续威胁，并在此期间安排了部队计划，这个是决定在3月中旬之前派出大量部队的理由。与此同时，川普仍然是大家追捧的头号人物。27号有记者拍到他出现在高尔夫球场，并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记者说，总统先生，多谢你的服务。川普回答说，我们还未完成的。五国大楼官员近日宣布，前国家安全顾问曼克弗林 Michael Flynn 将军的胞弟查尔斯弗林 Charles Flynn 中将已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指挥官。美国国防部陆军参谋长1月25号宣布了这个声明，并将他作为一系列长官职务任命的一部分。查尔斯弗林是四星级将领，他一直担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根据新的任务，弗林中将会被派驻在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设在夏威夷 Fort Shafter 的总部，并在那里担任指挥官。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组成部分，负责监督和控制除朝鲜半岛外的印太地区范围内的陆军行动。从弗林中将的简历上可以看到，近年来他曾担任夏威夷的第25步兵师的指挥官，此后他成为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副司令官。弗林中将毕业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US Naval War College， 他在那里获得了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的硕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国防大学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的联合战役计划的硕士学位。弗林中将获得的奖项和荣誉包括杰出服务奖章、优异奖、同星奖和国防公职服务奖章。查尔斯·弗林的哥哥迈克·弗林 Michael Flynn 将军一直支持川普总统，在民主党发动的持续三年多的通俄门调查中遭到扣陷，去年11月25号被川普总统特赦。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暂停批核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拜登被起诉；麦康奈尔呼吁拜登延续川普策略对中共强硬； 有一名华盛顿特区警察在国会大厦骚乱之后自杀。YouTube 继续封锁川普，并且禁止朱利安尼频道盈利。1月27日，拜登再签行政令，暂停批核联邦领土上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当日西方能源联盟对拜登提出起诉。日前德萨斯州检察长帕克斯对拜登提出起诉，认为拜登要求冻结驱逐非法移民的决定违反了移民法。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西方能源联盟星期三在怀俄明州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拜登的这项行政令超越了总统限权，违反了矿产租赁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和联邦土地政策及管理法。怀俄明州在联邦土地上的天然气产量排名第一，而且同其他州份相比，怀明俄州有更多的联邦土地被租用为矿产开发。西方能源联盟主席斯卡马说，法律是明确的，总统无权禁止公共土地上的租赁，所有美国人都拥有公共土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国会已经指示要负责任地进行开发，停止新的租赁令未来的开发以及现有的项目面临风险。拜登不能够简单地忽视半个世纪以来有效的法律。拜登的行政令规定尽可能暂停在公共土地或者近海岸水域签订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并且对所有公共土地和水域的化石燃料开发有关的现有的租赁和许可进行严格审查。白宫表示需要这项措施来应对气候危机，以符合拜登的竞选承诺。共和党人和行业官员就认为暂停租赁将会带来经济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引用了怀明俄州能源局去年12月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预测暂停租赁将会令西部八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35 亿，每年损失58676个工作岗位。斯卡马说，拜登的禁令做得太过，目的是满足左派的需求，但是他将会严重损害数以万计的西部居民的生计，并且令几百万人面临风险，因为将会没有资金为州份提供服务。国会共和党人强烈反对拜登的这项政策，表示这是在扼杀就业，同时亦都威胁到国家安全。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和众议院能源行动小组的30名共和党成员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生产的领导者，亦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这加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且为辛劳工作的家庭改善了经济。在不够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拜登政府对美国能源以及所带来的良好就业和低能源成本进行了攻击，令这些工作和成就面临风险。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呼吁拜登政府继续以全政府的国安策略正面回击中共威胁，在川普对华强硬态度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他这番言论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表示，川普政府帮助实现了美国人早就应该觉醒的现实，就是我们正处于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之中，这些挑战要求美国和我们的朋友迅速采取严肃的行动。他表示拜登政府必须继续和国会合作，继续建立一个全政府全经济的方式来制衡中国。麦康奈尔敦促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继续向美国盟友和欧洲伙伴讲明来自中国的威胁，集中精力争取他们在非洲和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要北京对他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不可接受的镇压以及对台湾的敌意负责。他表示，为了抵御中共的军事侵略，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应该继续关注我们部队的现代化，震慑中国由印度洋、太平洋到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的威胁，维持强大的国防资金，投资世界各地的国防伙伴关系。麦康奈尔还指出，我们需要财政部长耶伦继续关注中国用来捆绑发展中国家的胁迫性操纵， 麦康奈尔讲的胁迫性操纵是指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准许中共向低收入国家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贷款，在全球展开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倡议被前美国政府批评是债务陷阱外交。前副总统彭斯曾经讲过，这条是博取其他国家的不归路，是中共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债务陷阱。到现在已经有多个国家因为背负过高的债务水平，迫不得已将国家基础建设领域交给中国的公司。在日前的确认听证会上，新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同意川普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必须同盟友展开更多合作，以对抗中共政权。新国防部长奥斯丁说，我认为中国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挑战。我了解在全球范围内，亚洲必须是我们的重点。我尤其看到中国是国防部一个不断增长的挑战。而财政部长耶伦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又有一名1月6号处理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国会警察被证实自杀身亡，这个是近期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件。福士新闻星期三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康提在星期二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谢菲史密夫成为在国会暴动之后自杀的第二位执法人员，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的具体情况和该名官员离世的时间。在史密夫之前，媒体亦都公开报道了51岁的国会大厦警察利本古德去世的消息。国会大厦警察局最初并没有公布死因，而是首先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但是死者家人的一位代理人早前向新闻媒体证实，利本古德1月9号自杀身亡，他1月6号曾经在国会大厦当值。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代理局长康提星期二说，我们对西克尼克、利本古德和史密夫警官的奉献和牺牲表示敬意，并且向所有悲痛的家庭表示慰问。美国媒体指出，1月6号的冲击国会事件造成65名警员受伤，并且有多人遇害。此外，一名华盛顿地铁警员亦都在骚乱之后自杀。在社交媒体巨头推特永久删除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账号之后，1月26号 YouTube 又宣布无限期延长对川普频道的停播时间。同时 YouTube 还禁止川普法律团队负责人朱利安尼个人的频道盈利。据美国政客网站星期二报道，谷歌公司将川普和他的团队成员的钳制措施升级。谷歌公司将川普和他的团队成员的钳制措施升级，这也是近两个星期内对言论自由的第二次严重打击。谷歌旗下公司 YouTube 宣布，禁止川普在平台上发表影片的限制时间将会延长。两个星期前的1月12号，该公司封锁了川普频道，并且宣布暂停时间为一个星期。到了1月19号， YouTube 又将这个封锁延长了一个星期。YouTube 发言人 Ivy Choi 在一份声明说，鉴于对持续的潜在暴力担心，川普频道将会继续暂停。发言人还表示，由于朱利安尼多次在影片中指控2020年大选存在广泛的欺诈行为，违反了该平台的政策， YouTube 将会暂时禁止朱利安尼的个人频道盈利。如果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朱利安尼可以在30日之后重新申请该频道的盈利。自从1月6号发生国会骚乱事件之后，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等多个科技巨头以煽动暴力为名，相继封杀了川普的账号。科技巨头封杀川普言论的做法亦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好多人认为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参与了对亲川普或者保守派观点的审查，此举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